今天我们再来看圣经的人物，我们要说到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在创世纪第四章中间把该隐的文化分别了出去，所以我们前面看见亚当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把亚伯害了，所以亚伯的后裔就没有了。该隐又被神赶逐，他就离开伊甸园东边去住在挪德那个地方。所以圣经里就把该隐和他的后代，他的文化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以后圣经回到亚当这一方面，这样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我们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赛特，一个是以挪士。赛特是什么意思呢？赛特的意思是新苗。以挪士是什么意思呢？以挪士的意思就是必死的，要死的，要朽坏的。所以这两个名字有很大的讲究，也有一个强烈的对照。我想在亚当的心目中间，赛特给他起名叫赛特是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新苗，代替该隐和亚伯，还不仅仅代替亚伯，也代替了该隐。因为我们记得当夏娃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该隐的时候，是抱着极大的盼望，因为该隐的名字意思叫做得，要得什么呢？当他们离开，被赶逐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曾经这样对他说，女人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并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虽然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要早早得着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好叫他能够一剪前耻，把以前的这些痛苦，因为受了蛇的引诱而带进的羞辱和带进的咒诅都除去。所以他的心是一直盼望神的应许能够快快的成全在他的身上，他也做了众生之母。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所得的这个该隐却是世上第一个杀人犯，他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所以该隐这个名字是好名字，但是叫来叫去也叫不出一个好的名堂来。所以当该隐被神赶逐离开伊甸园东的时候，亚当和他的妻子又同房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赛特，意思是要取代他，取代不仅取代从前那个亚伯那个被杀的儿子，也取代该隐这个杀人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话里面有他的意思和讲究。新苗，什么叫新苗呢？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绿油油的，有盼望的。在自然的创造自然界中间，我们就看见每一年冬天过去，这个严冬过去，大地风动，一切好像都僵了，都死了一样。到春天的时候，绿油油的小草先出来了，以后树上也挂了新的叶子。这一切就给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自然律中间说明死而复活的意义。在赛特这个意思里面讲到一个新造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主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因为神要更新全地。所以新苗赛特这个字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告诉我们不仅是死而复活的真理，并且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造的。又说明在末后的日子，在将来的时候，经过审判以后，神要把一切都更新，这个地都要更新。将来的地不会被洪水所灭，却是被火焚烧，可是焚烧之后有新天新地出现，而耶稣基督神的义要居住在其中，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启示。而在赛特这个名字里面可以说明了亚当和夏娃对于他这个儿子的盼望，希望他是神所给他一个新的苗，代替该隐， 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亚伯。所以在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作为父母亲一个最最深的盼望，代替亚伯，因为亚伯已经死了，可是在实质上面，该隐也已经离开神的同在和范围，他不再被纪念，所以历史的重心就转移在赛特身上。从这个命名上看，我相信赛特接受了亚当和夏娃最好属灵的教育，因为他们有着两次的失败。我说两次的失败，其实是一次的失败，在该隐和亚伯身上。在这个失败中间，不能说一次两次，也许是双重的失败。在这个双重的失败中间，亚当和夏娃在一次教训他的儿子赛特的时候，我相信一定非常注重属灵的教育，也灌输他一些基本的对神的认识和思想。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神不再像亚当和他的一家经常的显现，或是经常的在自由的光景里面交通。前面我们看见，虽然亚当犯罪，但是神还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他。该隐虽然杀了亚伯，神还主动来寻找该隐，但是在以后的历史记载，我们没有看见神主动的去寻找人，在一个显现或者谈话的光景里面去寻找人。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里面，赛特对于神的认识可能没有法子像亚当一样。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原则，既然神不再自由的与人显现，神就用亚当作为传递神的恩典、祝福和真理的一个器皿。赛特所能接受的教育，所能接受对神的认识，是从家里来的。圣经里对于赛特的记载不多，我们虽然从他的名字里面看见家庭对他的盼望，但是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很少，只有一句话讲到赛特是一个求告神的人。他说什么呢？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以挪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一口气，第二个意思就是必死的。其实这两个意思也差不多，因为人活着就是一口气，等到这口气没有了，他就死了。但是把儿子起名叫以挪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新苗，但是每一次叫他儿子的时候，都在提醒自己，以挪士，以挪士，就是说人活着不过是一口气，等到这口气没有了，也就归于虚无，等到这个气被收回了，也就死亡。所以每一次叫他儿子名字的时候，他就在提醒自己，人都是必死的，人都是必死的，人没有永远的生命，人不能活到永远。为什么赛特有这样的领悟呢？我想因为他家里的悲剧有关系。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两个哥哥的命运就已经定了。一个叫做亚伯，虽然是神所喜悦的，却已经丧命。该隐不蒙神的喜悦，流浪在外，所以在这个家庭中间已经是相当的可怜，相当的可悲。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任何一个家庭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会非常同情。而从同情中间产生的影响，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一个绝望的看法。赛特很清楚这件事情，他知道他生命的短暂和没有价值，所以他把儿子取名叫做以诺士。我不晓得多少的时间当中经过，但是从赛特转到以诺士，一方面是意义的完全的转变，一方面也可能是赛特经过他人生大半的过程，了解到在他今生里面没有办法挽回他的家族，或者说全人类失败堕落的命运，所以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必死的。我想这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可是如果光是停在这里，那就没有意思了。好在圣经里还告诉我们，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从以诺士开始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行动，他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刚才说过，我们相信在赛特的时代，神已经不再像他和亚当夏娃像和该隐亚伯一样的自由显现，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既然说人才求告，用的是求告两个字，就是没有法子常常见到面，而且可能在他们的经历中间，神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了，不再像他们从前父母或者兄弟所能遇见神经常来走访他们。 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赛特和他的儿子以诺士是蒙了大的怜悯。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头一次提起来求告耶和华，而这里圣经明明讲清楚，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亚当夏娃不需要求告，而那时候该隐和他的后裔并没有求告神的心态，只有到了赛特和以诺士的时候，他们才懂得求告神的名。什么叫求告呢？什么叫神的名呢？名当然是一个人的代表和他的简单的他的认同一个必要的条件。每个人都有名字，神也有他的名字，他们求告神的名。这就叫我想起在新约里面主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奉着我的名祷告。他说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奉着我的名，主就垂听，神就要听。所以在这里一个名说到他的权柄，名也说到神自己的启示。神的名字称作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他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大的神的名字的启示，一方面叫做耶和华，一方面叫做以罗心，就是说伊利这个名字。神以罗心这个名字是神大能者启示，我说的启示是启示言立誓发誓的意思。他说启示约束自己，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万物的起头，他用的名字叫做以罗心。以罗心立约约束自己，他已经向自己立约启示，来限制他的能力，要把他的能力写明在一件事情中间。所以神启示这个名字就是以罗心。另外一方面，圣经里常常有这个名字，一个复合性的名字，一面叫做耶和华，一面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耶和华沙马，耶和华这些名字啊。这些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把他的名字写明出来叫做耶和华，这是在当时人所认识的一个启示，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神。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人来求告神的名，人向着神呼吁。很多的人认为在一个鲜明的文化中间是出于自然的需要，所以求告神的名，因为有各种的灾荒，各种的饥馑，各种的不如意，才求告神的名。但是从圣经本身的发展来看，我们看见求告神的名一方面已经是一个退化的取而代之，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因为不能和神真正产生实质的交通，所以只好求告，没有办法真正进入神的交通，所以只好求告。虽然如此，在没有办法进入神的交通中间，求告也是唯一的可以算得上蒙讨神喜悦的路了。所以新约和旧约很大的不一样。新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们求告主名的，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必定得救。因为神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说没有赐下别的名，彼得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呼求耶稣，耶稣的名就是我们的拯救。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我们求告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在赛特和以诺士的时代，他们懂得求告神的名，在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情形，因为看见该隐的文化这样背叛神，这样完全离开神，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人在那一个社会，在那一个文化的系统里面已经成了相当的可怕，独立背叛离开神，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路。所以赛特和以诺士，因为他们是从亚当那一个支派产生的，他的名字叫做新苗，预表了在我们新生命中间向着神的依靠，所以他们必须求告神的名。为什么要求告呢？一方面是为了神的保守，一方面是为了进入和神的交通。所以一方面环境的恶劣叫他们不得不求告，另外一方面在求告的实质经历中间，他们经历了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亚当的后裔赛特和他的儿子以诺士， 特别圣经在这里记载，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属灵经历复兴的起头。我们也因为赛特和以诺士在这方面的经历，使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打了一个非常深的基础。我们可以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从以诺士，从赛特这里开始，一直影响到以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亚伯拉罕之前，在神还没有用洪水灭地之前，已经有一个新苗在这里。这一个可以说是全人类向着神呼吁的一个最基本的记录，求告耶和华的名。今天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女做了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是把一个重生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有一个大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可以求告神的名，求告耶稣的名。我们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我们接待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求告他的名，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因此这一个求告就成了蒙恩的路。好，我们就从这个基本新约的经历，回到当初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当初亚当离开神，整个的族类已经在败坏中间，从这个地方讲起神的恢复。因为亚当给我们看见的，当他犯罪以后，已经把全人类陷落在罪里面，而这个罪头一个从该隐身上已经显明出来，使他的兄弟亚伯做了第一个寻道者，而亚伯的血，他凭着信为着他的礼物做了见证，神也为着他的礼物做了见证，而他的血在地里哀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虽然如此，这一个在信心里面的宣告却没有继承的人，赛特起来了。这一个恢复在神的面前呼求的经历，成了全人类蒙拯救的一个模范。我们很难来判断说赛特是不是得救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新约的知识来做旧约的判断。可是从他的记载里面，这个族类却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新生命和旧生命那两个比较。该隐的生命绝对说到败坏死亡的生命，而赛特的生命说到人在基督里面所蒙受的救主。无论赛特是在实质上面也好，或者在预表里面也好，总之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求告神的名，成为蒙恩族类一个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这里应当简单的劝告神的儿女，神给我们大的权柄，耶稣基督已经叫我们能够奉着他的名向着父神祷告，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因为我想在赛特所看见的环境中间，我们今天只有变本加厉。如果当初该隐和拉麦从遭报七倍到遭报77倍，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败坏，残暴凶杀，各种的恶毒，各种的诡诈，各种的谋算，实在叫我们看见连77倍都不止。因此赛特怎样在这样环境里面求告神，成了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同样的经历。在这样败坏的环境中间，神给我们求告的权柄实在是极大的安慰。有多少的见证就说到，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立刻施展他的大能的时候，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而且诗篇上有这样的话，他求告神的名，神把他从淤泥中间拯救出来。旧约到新约在这里发展了一条线，就是我们能够求告神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实在都需要有一个亲近神的时间。虽然刚才我们说过，赛特已经不可能照着亚当和亚伯的经历来亲近神，但是神给他一个求告的权柄，却是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也都能有的。我们不能像亚当和亚伯一样面对面看见神，但是神却给我们权柄来求告他的名。 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能够自由地朝见神，神也能够自由地寻找他。今天在犯罪的生命里面，神已经不愿意面对面地向人显现，因为人当不住他的圣洁。亚伯和该隐能够听见神说话，但是神赶逐该隐离开他的面。赛特和以诺士也没有像该隐或者亚伯一样的权利，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自由地在肉身中间听他的声音来说话，因为连这个人也担当不住。但是求告的权柄却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地给了赛特和以诺士。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一次说，以诺士的名字虽然叫做必死的，但是在必死的生命中间，神却给人一条出路，就是求告他的名。在这里其他的路倒没有显明，因为还没有发展到旧约完整的祭祀制度，还没有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能够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借着祭司借着他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这个之前，赛特已经知道求告神的名。我再一次说，神是把何等大的权柄给了赛特和以诺士，而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这个权柄，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做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他的面前坦然无惧，凭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他的启示，叫我们知道神是可亲近的，神是可经历的，神也是慈爱的，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而来亲近神，来进入一个与神交通的生活。所以赛特和以诺士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求告神的名，而进入和他交通的一个生命经历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读创世纪的人物一段一段的读下来，我们看见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神总给人新的恩典，而这是一个启示。以后我们还会说到其他的人物，但是在这一个赛特和以诺士的身上，我们实在感谢神，他们或者出于他里面的需要，或者因着蒙了神大的恩典和怜悯，他们懂得求告神的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今天我们有新约的知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已经悔改得到新的生命，像赛特一样，并且我们也实在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必死的。在这个虚空必死的生命中间，若是没有神是何等的可怕。这个社会的环境真是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连出门行走都缺少安全感。因此更加的实在，赛特能够寻找神，呼求神的名，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宝贵。但愿神借着赛特和以诺士的经历，叫我们来亲近他。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赛特所处的环境中间，在他命名给他儿子叫以诺士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看见他的心态是如何。主要唯愿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在你的面前也是这样蒙恩蒙了怜悯，认识我们生命的虚空，而寻找永不朽坏、不能朽坏、不能震动的国，就是让我们来求告神。主啊，当我们明白你把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做了新苗之后，我们愿意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要把一切都更新。因此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从必死的、必朽坏的这些短暂的事情中间超越出来，叫我们看见永恒的、不能朽坏的神所设立永远的国度。感谢你，赞美你，但愿人都这样蒙恩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权柄，让我们求告你的名，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是周同培，再一次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创世纪》中间人物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讲的人物是以挪。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到亚当的后代，这里有一个家谱，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创世纪》所记载的年代非常的久远，不可能是一个人写作完成的，就是后人抄袭前面的，他也一定有别人替他做了原始的史料。那么怎么样可以分辨，怎么样可以决定在哪里开始是一个新的记载呢？新的段落，什么人开始记载这些事情呢？当然大家都相信这是摩西亲手写成的最后的记录，创世纪。可是摩西的资料又是哪里来的呢？所以这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分段跟不同的人记载的这一些基本的分辨的地方。换句话说，创世纪的接缝在哪里是可以找出来的。一般人就相信创世纪第五章是头一个接缝，而在这个接缝里面，或者是最后一个在家谱中间的人，就是挪亚做了这一份记录。因为没有别人会有这样的心思或者这样的价值观来写作前面这些事实的史料，或者传递这些史料。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是相当重要的家谱，而这个家谱的结构也是很稀奇的。它从亚当一直记载到挪亚，最后的话说到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那么让我们从这里来看看它所记载的内容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价值。创世纪第五章这样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到930岁就死了。在这里你看，我们头一个注意到亚当的名字出现。在他名字出现的时候，神特别说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并且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个人原文就是亚当。所以亚当一方面是一个人的通称，也是头一个人的名字。他到130岁生了赛特，就没有再提该隐和亚伯的事情。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这里有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当活到几岁生儿养女，并且他一共活到多少岁。第六节也开始这样记载：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一共是三句话，头一句话说头生的儿子叫什么名字，第二句话说他并且又活了多少年，其中生儿养女，最后一共他活多少岁，所以就是这样一结构。第九节又说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也是这样一个模式。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年纪这么大才生儿养女，而且他们为什么命这么长，900多岁，那么跟今天所记载的这些日子是不是相符合？那么如果是相符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当时的人生活那么久呢？这个答案其实不难，因为以后我们看见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神用洪水灭世，而灭世之后天气的改变，地理环境的改变相当的大，从那时候人的寿命减少到120岁。所以在这个之前，在那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假设在那里是更合适人的生命，人生活，所以人可以活到900多岁，他到成熟的日子也可能晚一点，到他完全成熟能够生儿养女要经过90岁或者是多少年的时间。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问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要仔细算一算，那么他期间生儿养女到底有多少呢，就很难算了。因为他从
比如说105岁130岁或者90岁生了头一个儿子，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这是头一个儿子，不过可能是重要的儿子，并且是家谱延续的一个代表人物。其他的儿子没有记载，其他的女儿没有记载名字，生了多少儿女也不晓得。所以照这个比例来看，人数的增加应当是相当的快，而这些增加的速度遍满地面并不是太难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创世纪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神造男造女，而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的目的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来管理这个地球。所以从这些记载里面有足够的年龄，足够的日子，让我们相信当时人数的发展一定相当的快。因为人的人数的增加是几何级数，不是算术级数，所以一下子 一翻倍两翻倍上去，很快很快人就 生养很多。那么我们那里看见以诺士也是这样情形。第三件事情，他记载说是以诺士活了905岁就死了。在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中间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他记载他活了多久活了多久，不像在第四章里面讲到谁谁谁讲到谁谁谁生的儿女，他没有讲他活多久，好像他活了多久没有关系，因为圣经上不记载他们活的年日。也可以说那些离开神旨意的人活得好像死了一样，并不蒙神纪念。但是在赛特这个家族或者说亚当的谱系里面，这些生儿养女他们的年龄都被记载，因为这是他们活在神面前的年数，这是他们算为有价值的日子，所以神记载他们的年数。第十二节，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所以我们看这里差不多人都要活到900岁左右，那活了这么久有这么多的儿女，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记载他生儿养女。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但是底下以诺的记载就不同，怎么说呢？创世纪第五章21节这样记载，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在这么多的家谱记载中间，唯有以诺是不同的。以后马土撒拉的记载也是一样，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这些记载又归到同一个情形。由此可见以诺是特别的。那么以诺的特点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他就是与神同行300年。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我们就实在必须相信这是出于神特别的恩典启示和怜悯。整个亚当的后裔，亚当的族谱是有神启示蒙神拣选的族类，而以诺是一个代表。以诺活在地上，他活到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圣经就没有提说没有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多少岁，不是这样记载。他特别记载说这个300年是与神同行的300年，并且因为与神同行，神把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圣经上没有说到以诺死，而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诺不见死，没有遇见死亡，神把他娶去了，用的字叫做娶去。所以在这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神特别的恩典以至于如此，不是每个人都能期盼这样。另外一方面，这里又说明一个原则，说到神对待 那一个世代的人是怎样情形。因为以诺被提，就说到将来有一天圣徒基督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而且许多的人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他们讲到说为什么以诺被神取去呢？因为神与以诺是好朋友，以诺常常走来走去跟神在一起同行，彼此谈心，诉说一些彼此有兴趣的事情。有一天神说他要回家，所以以诺就陪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得相当远。神说你回去吧，以诺说不要紧，我再陪你走一会儿。走走走走得相当远了，又很远了。神说你回去吧，以诺说不如我再往前陪你走一段路。那么走走走，神说以诺啊，你已经走得很远了，不要回家了吧，就留在这里好了。所以以诺就没有回家，这就是神把他取去了。这是主日学的老师讲给儿童班的孩子们听的，当然不是这样一种偶发的事件。可是圣经里这样明确的记载以诺与神同行，在整个圣经中间这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物，不仅与神同在，而且与神同行，不仅能够见面，面对面看见神，并且生活上每一件事情上面与神的旨意相合。因为这里有很大的真理，很深的真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两个人若是不能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以诺与神同心，就说明他和神是真是同心的。我们看见亚当没有法子真正的表明他与神同心，虽然他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神造了他成为人类的祖先和代表。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赛特与神同行，因为赛特虽然他的名字是新苗，他却只有求告神这一个祝福。我们也没有看见亚伯与神同行，虽然他是信心里面了不起的见证人，但是神给他的命运是为主寻道。但是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却看见这是一个清楚而特别的见证，他与神同行。怎么会与神同行？什么时候产生与神同行的渴望？什么时候真正来操练与神同行呢？这里的记载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我想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诀窍了，基本的原则了。有人说为什么他生儿养，为什么他能够与神同行呢？因为看见世上生活的愁苦，看见人类虚空，我想这都是对的。但是我想有一个最最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他儿子起的名字。马土撒拉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有大事要发生，有一件大事要发生。那以后我们就知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虽然有神的启示，却不知道这个所说的灾难是什么，所说的大事是什么。但是它里面却有清楚的见证和确据，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顺便在这里我们提一下，以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以诺的名字是奉献的意思，以诺的名字是教师的意思。我要在这里说，以诺能够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也是先知的灵。什么叫先知？就是最先明白神的心意而宣告神的心意。换句话说，他做了神的口气，当做了神的嘴，神用他作为出口，作为讲话，神所说的话借着以诺出来。虽然不一定借着以诺直接的传道，但是从以诺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这件事情上面，就说明了他是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这个孩子死的时候一定有大事要发生。我只能说到这里，因为我们还希望有点时间以后讲到马土撒拉的经历。但是因为以诺得了神的启示，知道有大事要发生，我不敢说他是不是知道洪水要来，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这里没有更深的证据让我们明白。可是当他取名叫马土撒拉的时候，这一个里面隐藏的意思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记载马土撒拉和他的儿子拉麦的年岁，可能他没有机会，我想以诺是没有机会看见挪亚造方舟，因为挪亚造方舟所领受的这个启示和以诺基本上是同一个启示。而以诺是不是有完全的启示知道洪水要来，这不是顶重要， 可是他的名字给他儿子的名字叫做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就说到他已经看见预言这个世界的结束。那今天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也相信有一天神要毁灭这个地，将来的世界有一天神要毁灭而用新的世界来代替。所以在以诺的话语里面，在以诺的见证里面，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只有越变越坏，而在以诺的时候已经是叫人看见了。所以以诺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每天他叫这个儿子名字的时候，我相信他里面都在提醒自己，是的，有一天有大灾难要发生，有一天有大灾难要发生。主耶稣警告犹太人，警告初期的门徒，也是说有一天大灾难要临到，灾难的起头是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几本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清楚的记载大灾难的起头怎样怎样。门徒们也很有兴趣要知道大灾难将来如何。主对他们说，若不是为选民的缘故啊，这个灾难大得不得了，本来是七年，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神把它减作三年半。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有许多可怕的事情要发生。而今天我们正在处在大灾难要起头的日子，或者是将要起头，或者已经要起头那段时间。因此我们需要精心等候，知道是主的日子必定要来到，像贼一样，是我们没有提防，许多人来不及提防，主的日子就来到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隐喻，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当以诺知道了这个大灾难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一天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都要在大灾难里面把它结束。以诺因此与神同行，我相信这是他基本的原因，因为得着神的启示，他使他不敢不小心谨慎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哪一天要死的，因为人都会死，以诺已经知道人会死，所以特别小心加意的养大这个孩子。而每一天他都有一种在等候世界结束，等候这个日子结束的那种心态。因此他是每天谨慎，战兢谨慎活在神的面前。这也是与神同行的一个秘诀，就是把每一天的日子都当作最后一天的日子。我们听说有些人这样教导我们说，你生命每一个日子都当作你将来生命的头一天，因为将来的你现在所有的生命才是你能掌握的生命。你如果不能掌握今天，你就没有掌握你今后的生命。所以有人教导我们要每一天都把它当作你余生头一天来活。在这里我要加强一个说法，就是每一天都要当作你最后一天来活，这样你的生活才真正会谨慎，真正会小心，真正的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人的败坏和犯罪的天性，尤其是基督徒知道神的赦免，知道神的恩典，常常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犯罪，明天我还可以求神赦免，我现在犯罪，下一刻还可以求神赦免。一有了这样的侥幸的心理，就不肯好好的与神同行。一有这样侥幸的心理，就认为得过且过，我即使犯了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是有能力。尤其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不错，这是主的宝血所给我们的信心，并且永远有功效。可是如果我们去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小心谨慎地活在神的面前，就会放松自己。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一位信徒问王明道弟兄，问他说，如果主的宝血赦免这样有能力，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常常犯罪呢？难道这样会叫基督徒，难道基督徒不会因此而多犯罪吗？罗马书里面也明明告诉我们说，有人攻击基督徒，讲到主的宝血有能力的时候，说我们恩典显多，因为罪多了恩典就显多，为什么不能作恶以成善呢？这是当时的人攻击基督徒，保罗就做了这样的答复。那他们拿同样的问题问王明道的时候，王明道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时候做客在外面，他在别的地方讲道。因此有一个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因为一面想这些问题，一面刮胡子，一不小心把自己伤了，就刮出血来。所以他当地居停的主人立刻就拿了一个最好的金疮药给他抹上，说王弟兄，这个金疮药给你，一抹上就不流血。他果然一抹上就不流血，诶，他得到了灵感。他说我们以后第二天他这样讲，他就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这个最好的金疮药能够止血一样，能够叫我们伤得着医治。 但是岂有一个人因为有最好的金疮药就天天要来割伤自己的嘴呢？所以若是基督徒一方面相信主的宝血，一方面又知道罪的可怕，他就不会用这个作为犯罪的章本。并且我要说，一个人有盼望主再来的那一个盼望的时候，就会谨慎的谨慎谨小心谨慎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一时刻都与主同行，因此我们的一生都与主同行。挪亚与神同行300年，并不是一蹴而即的，不是一下子就是累积就300年，而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经过，每一时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经过，因此他与神同行300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一分钟中间把握了与神同行，他就不会在下一分钟里面把握与神同行，因此他也不会有同行300年的经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中国人说的。我们要同行300年，他必须从每一步开始。所以求主教导我们谨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谨慎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在这里还有一件感动我们的事情，就是他说挪亚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有了儿女的人就知道多么不容易与神同行，但是在这样生活的环境中间，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挪亚竟然得着神的称义，说他与神同行，这是非常稀奇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了儿女之后，常常把心思都完全放在儿女身上，以致忽略了主，常常与儿女同行而不能与神同行。儿女一吵闹的时候，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儿女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又失去神的同在，并且努力的想迁就儿女的需要。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教养儿女，不需要注意儿女，而是我们到底神是不是第一位。以诺做到了这点，他生儿养女，他却与神同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也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把他娶去，但是当他与神同行300年，当他到了365岁，有一天神把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预表，说明以诺得着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他就不再在死权的之下。以诺也是这样做了那些被提者先行的代表，他有一天被神娶去，他没有见死，他跨过死亡，越过死亡的权势，而直接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许多的圣徒需要经过死去见主，但是若是我们的时候正好对，有一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他于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盼望。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被提的盼望。以诺说明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在他个人经历之外，他也为教会做了预表。今天我们来读以诺的历史，我们读他的故事，求主叫我们不但受吸引羡慕那个被提的日子，更叫我们脚踏实地的来羡慕，就是要与他同行。以诺特别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同行。求主也使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基督徒喜欢与主同行。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与你同行，来体会你的心意，因此我们离开自己的生命，不再活在犯罪作恶天然生命里面，因为与你同行经历你大能的保守，也因着与你同行听你的声音，领会你的心思，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多把属灵的事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真正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不知道地上的年日有多久，但是我们却极其希望极其喜欢与你同行。主啊，有你作为我们称义的把握，当我们有一天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你的同在里面。主，感谢你把我们提去。主，不论我们被提或者我们经过死亡见主，我们都是确定的知道我们要与你同行。求主把这样的盼望跟这样的心智放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